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所以从感性上面来讲，保罗提出这样说，提出这样话说，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以色列的后裔，你会不会说神不公平？会吗？你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女，老大、老二、老三，孩子们常常说爸爸妈妈不公平，你们听过的话，常常讲不公平。为什么从儿子的角度来讲，他对他这样，对他这样，对我这样，不公平。最不公平就是我是生下来老三，太不公平了，都穿哥哥姐姐旧衣服，是不是不公平啊？爸爸说很公平，对不起，我不是大富豪，不能每个人给你们买件新衣服，所以旧衣服谁穿了？只有你穿了，不然的话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三个女儿衣服旧了妈妈穿，他们穿着过时的衣服不要了丢掉，妈妈说很可惜，穿了吧，也不在乎，对吗？什么叫公平啊？如果你是蒙拣选的，你不会说不公平，会吗？我姐姐觉得不公平，因为她觉得爸爸对男孩女孩看法不一样。我不觉得，因为我是儿子啊，我没什么不公平。我觉得我妈妈对老三最好，我姐姐跟我都同意她对老三最好。我妈妈，但我妈妈说不是这样子啊，你们俩大你应该让让小的，有没有不公平啊？在蒙恩的人来讲，已经得了便宜，你就不会倒过来说啊，爸爸妈妈真不公平，真不公平，为什么对我太好了？有没有这样讲话的？有没有这样讲话？你听过儿女吗？妈妈爸爸真是不公平，因为他对我弟弟很不好，对我太好了。你听过这话吗？很少。为什么？这是一种主观的承认，主观的接受恩典，就不觉得不公平。所以这个心理因素，这个感情因素必须放在读经里面。听见这个话，如果你是以色列后裔，你一定不说神不公平，断乎没有，神没有不公平。为什么？因为他拣选我们的祖宗，叫我们因信称义，没什么不公平的。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说这句话呢？在一般解经书里面不大肯讲，但是我肯讲，因为这个观点需要被提出来，而且有对于保罗的话有相当的平衡作用。他不是完全跟你讲理，他站在救恩的历史中间讲蒙恩的地位的时候，可以忽略这些人所以为不公平的事情，因为在神没有不公平。神对亚伯拉罕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要万国要因你得福，是不是公平啊？绝对公平。万国要因你得福吗？我拣选你，但是我没有说其他人不拣选了。凡是从你而生的，或者说你所祝福的，我都祝福，可不可以？公平。那你如果一定要说神拣选亚伯拉罕，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因为他不拜偶像嘛，你可以找出理由来。但是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呢？那为什么他不拣选加勒底乌尔其他的人呢？一拣选他们也出来了，就不拜偶像了嘛？真的这样吗？你不知道，因为你不是神。但是神拣选的没有错，因为他知道他在做什么，而且不是为了亚伯拉罕，是为了证明神。好，注意这件事情，要证明神的公义，神拣选亚伯拉罕。如果他去拣选加勒底乌尔其他的人，或者甚至拣选亚伯拉罕叔叔塔拉拿赫，行吗？我没有把握。你明白我意思吗？神为了证明他的公义拣选亚伯拉罕，如果他拣选了别人，你说神太笨了，拣选这两个人不对了，所以神拣选亚伯拉罕没有错。因为我们不是神，不能知道亚伯拉罕之外，亚伯拉罕的发展跟他的信心表现 圣经里给我们看见。但是拣选他拉也好，拣选拿鹤也好，会不会一样跟亚伯拉罕身上发生同样的事情？不一定。并且有个现成的例子，他也把罗德带出来了，罗德有没有蒙拣选？没有。他的表现就不像一个蒙拣选的人。所以神有没有错？神没有错。从旧约历史来讲，无可否认，不能反驳的，就是神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做对了。我们没有办法是否认，在亚伯拉罕身上，因着神的拣选，他证明神的拣选在他身上是公义的。这个思想呢，除非一个人蒙拯救，转过来信主了，不然的话是不公平。很多人因为不公平一句话，把所有神作为抹杀。请问吃亏是什么？是谁呀？是你还是神呢？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所有一些论点中间一个隐藏在背后他的心里面一个最基本一个直的路。我们必须接受神的绝对权柄，要不然的话总有问题要问。所以这里保罗自己问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底下他就 用圣经，你看保罗讲话他都不用自己的推理，因为圣经这样说。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没有讲刚硬。这句话讲完没有说的法老刚硬，结果是法老刚硬。据此看来，就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奔跑的是对着行为两个字来说的，只是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在这里一切事情的发动者是神。为什么有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举动？因为神发动了。那么你说法老的地位呀，法老是可以蒙怜悯，但神没有怜悯他。法老是可以得恩得神恩待，但神没有恩待他。神有没有不公平？没有不公平。因为你看法老的表现跟作为，证明他不配得恩典。没有一个人配的，没有一个人配得恩典的。但是在这里特别要显明人选神拣选人的旨意，就说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们不能说什么，因为经上有话说，像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所以我说了，拣选以色列人是为了神，拣选他们出埃及，引导他们出埃及是为了证明神，不是证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弄错了。我们从法老底下出来，我们在旷野里面多少年，我们进入迦南，迦南是我们的。 No，要证明神在人身上的权柄和能力。你看这些人最小的民族，我要把他们从巨大的埃及的权势底下拯救出来，把他们带到迦南，是要证明神，不是要证明以色列人。这个思想一般我们说神本的思想，在保罗的神学里面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到了十一章末了的时候，他有个感叹，有颂词，身在什么？第十一章末了的时候，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这是保罗最后的感叹啊，在第十一章讲完之后。所以在第九章这里开始的时候，他说不在乎那个定义的，也不在乎那个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在整个的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中间，这个怜悯的字或者说怜悯的思想是 dominant。 如果没有怜悯，你讲预定论也好，你讲极端的加尔文论也好，是非常可怕的。因为神说就这样，不可能改变了。但是相反，正好相反，以后我们真会看见在第十章、第九章末了的时候，我们先看一看这里讲的话。他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为我们存留一种，我们早就已经像索德玛、俄摩拉的样子了。是讲什么？ 神怜悯，你知道吗？神怜悯人的结果是不去审判那些该受审判的。很奇怪，我们读到那里会想，会再看，非常特别。保罗的思想里面，他看见一件事情，什么叫神的怜悯？神本来该审判，他不去审判，等着用忍耐啊。第九章三十这个三十节以后，不是三十节，二十啊二十二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这句话你通吗？我们以为神要证明他的全能就赶快审判，我们不是这样说吗？神啊，如果你是公义，你快快审判，我们不这样祷告的吗？保罗说不，他为了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的忍耐宽容，哦，一直不审判，一直不审判，因为他知道审判要来，所以一直拖延，一直忍耐，一直宽容。其实前面保罗已经说要领你们悔改，看看到最后这些人是不是真正走到绝路，没有救。那你说是不是神全知全能的？神当然全知全能，但我们知不知道呢？我们不知道。所以神一再给我们机会来证明，这样说吧，容我说一句稀奇的话，神一再给我们机会证明他错了，明白我意思吗？对于那些没有蒙拣选的人，神一再给他机会要证明神错了，这句话就是这意思。这个思想是很特别的。你说神在乎他的对错，还是在乎人的得救？你说嘛。神不惜，明明这些人该受毁灭，该遭审判，神的愤怒也彰显在他们身上，但是他却反过来多多宽容忍耐。什么意思？我刚才说用人的话，一句不合理的话，神宁愿我们证明他错了。这不是对蒙受救恩来讲，蒙受救恩来讲神不会错，但是没有蒙怜悯的人，神希望能证明他错了，证明自己错了，而不惜宽容忍耐。那这是人的常话，人的话你们听得懂，明白这当中矛盾吧？你说神有没有矛盾？神当然有矛盾，但他怎么样？宽容忍耐而不是审判，干干脆脆了结就完了吧。这个例子呢，正好在摩西身上他也看见，所以我上次讲保罗受摩西影响，为什么当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神发烈怒要毁灭他们，摩西说拜托了，不要了，给他们机会，他说不，我可以拣选你的后裔，让我把这些都解决了，快刀斩乱麻。摩西说不要了，为什么？免得人说你没有能力把这些人带到迦南，所以把他们杀在旷野。神说算你讲对。其实神是试验摩西，让他明白，让摩西明白神的心意，所以神是有怜悯、有恩待、有恩慈的。三十四章保这个神跟摩西一同宣告耶和华，耶和华底下说什么？有恩典、有怜悯，宣告神的恩典、怜悯，而不是他的审判。万不以无罪为有，无罪为有罪，为什么不说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有罪的无罪是不公义，万不以无罪的为有罪，这是神的怜悯。所以这里面的怜悯的思想是很不一样的，因为神有怜悯，所以在他的预定中间人可以接受。我说接受意思人有机会，不要弄错了哈，没有改变神的权柄、权柄的能力，也没有改变神的拣选，只是在这里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呢，我们所接受是完全公平的机会。如此看来，十八节，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是保罗的结论。因为他已经对法老说，我兴起你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那请问这句话说明的时候，有没有说到法老在毁灭啊？这句话是好话还是坏话呀？今天如果神对我说，周东培，我要把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Andrew， 你说啊，恭喜啊，对不对？神这样对你说，好极了，神要用你，是不是这样理解？是不是这样理解？我们怎么读圣经呢？我们把事实放在神的话语之前。艾薇在笑，这句话本身是坏话还好话？好话。但是即使法老的刚硬，都不能拦阻神在他身上彰显他的全能，和他把他的名传遍天下。如果法老听见这句话，乖乖的顺服神，神没有对法老审判的，他放以色列出去，神的名传遍天下也是可以的。但是法老自己选择，以至于埃及遭受14灾难，最后灭了长子，以色列人昂首出埃及，一样在法老身上彰显了神的全能，而且是神的名传遍天下。神的话没有改变，我是不是这样讲的？是啊，我有没有说我要审判你啊？没有，是你自己遭受的，遭到的。而且法老怎么说？耶和华是谁啊？神已经对他说了，他还说耶和华是谁？你们都是懒惰的，对法老说，对摩西说。所以这种倔强的态度证明说他已经刚硬。而谁说我要怜悯谁就谁，要谁刚硬就谁刚硬，但是我的话不能改变。以色列人还是要出埃及，神的名字还是要传遍天下。为什么？因为在出埃及记里面一再重复，他在法老所 身上所行的事情，叫那些其他人听见颤抖，迦南人听见害怕。神的名传遍，没有改变。但是在这件事情没有表现出来以前，神并没有说他要怎么审判法老，没有，最多用的字是击打，但是第九次第八次灾之后出来的，前面几次没有提这句话。换句话说，忍耐宽容到了一个地步，他说不能再忍耐，不行了，已经证明他里面这样态度。所以这是神的公平。什么意思？神的公平叫你蒙怜悯，神宽容忍耐，给你机会表现你是不是真的这样。所以这一段呢，底下保罗再加一个问题，前面不是说吗，神不是不公平，底下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他为什么指责人？有谁抗拒他的旨意？这两句话可以是 subjunctive mood， 可以是一种假设语态。事实上没有人能够抗拒，事实上没有人能抗拒。但是前面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因为换句话说，有人认为神指责人是没有道理，因为既然都是你发怜悯的，既然都是你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 要叫谁刚硬就要叫谁刚硬，这样为什么你还指责别人呢？当然这个指责里面有怪罪的意思，因为是怪罪，也有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意思。指责中文翻译是不得已，因为要把责任放在里面，你指出别人的责任。这里的指责呢，可以把它理解成指出别人的责任，把责任放在这些被审判人身上。为什么这样？保罗说不是的，你这个人呢，你是谁竟敢向神降罪？你说保罗你也很厉害，你不许我降罪。保罗就是这样，因为任何的话说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神面前所说的话都反映出我们里面内心。当我们里面对于神不满，一再的说神不公平的时候，我们是在跟神降罪，我们不肯接受神是绝对公平。我们不是绝对公平，神绝对公平，我们希望能公平，神也希望我们的公平，要我们求自己公平，但是我们不是真正公平，可是神是绝对公平。所以任何对于神的挑战，一个最里面的问题都反映出我们的问题。保罗说不要向神降罪，你是谁竟敢向神降罪呢？受造之物这个比喻呢， 两面说，一个是以色列人非常熟悉的，第二这个比例呢并不完全是不要说正确吧，不能够把它推到100%啊。为什么？底下我们看，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是谁？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出一块做成贵重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器皿吗？我想你们看，我们都看过啊，这里绝对看过这个陶器、瓷器怎么造的，一团泥，手拉起来啊，慢慢高高高，一转转转转，啊啦啦啦啦，看过对吧？啊，从前呢，做陶器、做瓷器已经有相当好的技术，知道用轮子在里面转，这是很古老的这个行业。转呢，它产生一个四面均匀啊，这个圆形的这个自然产生圆形的做法，而且呢，因为它的转。软的泥是可以塑造的，就慢慢塑成的形状。这是指的以色列人所明白窑匠的工作，而且旧约先知常常用这比喻来说。这个比喻都到一个地步啊，这个不需要太解释啊。前面我们讲法老兴起来，神在他的身上有目的，法老自己不知道或者知道都没有关系。法老被兴起来的目的，神不是要拣选他，这点我们必须承认，对吧？所以这里用这个话来解明这个泥的问题。泥的问题，这个泥呢没有自己的意志和选择，造他人有目的，要造成怎么样器皿是造人晓得，被造的泥不晓得。这是我们假设泥有感觉，泥土有感觉，有知识分辨，当然这绝对不可能。泥土就是泥土，一个在窑匠手中随他旨意磨造的泥土，没有权利对窑匠说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样。那这个话容易懂，这也是神对借着先知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但是如果我们要犟嘴呢，那话就多了。我不是泥土，我有意志，你造我有意，已经给了我意志，为什么你这样对待我？事实上旧约里面这样的话很多，很多人认为神这样对待他，约伯记就是显明的。约伯记说你为什么要对我，你造了我偏要拿我的箭靶子干什么，难道你没有权柄，你不如没有造我好。这是约伯会讲的话，我们也会讲。所以这个比喻呢，就某一面意义来讲只能说到一个真理，而不是说因为这样人都不能讲话，人就是要讲话。这里的主要所传递一个这个例子，这个比喻所说明，就是说我们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旨意啊。神在我们身上有没有目的？一定有目的。如果你蒙怜悯，你会发现那个目的是正面积极的。神在那些蒙怜悯、蒙拣选人身上，他的旨意永远不是消极的，永远不是只做一个箭靶子。永远只不说不是做一个被动而无意识的事情，不是的。神要我们明白他在我们身上创造的旨意，救赎的旨意。但是呢，相似之点也停在这里为止。你底下不能说因为这样缘故，那我跟泥土不一样，所以例子不在我身上应用，不是的。就是要说明一件事情，在我们跟神的关系来讲，神有他自己旨意是我们不明白的，好像泥土一样笨得要死。那怎么样呢？神没有权柄吗？难道没有权柄？一个做贵重的，一个做卑贱的呢？这是保罗要利用这个例子继续发展的一个目的。怎么说呢？注意22节的话，倘若，这个倘若可以解释成完全的一个假设语气，没有真正发生。你也可以说这里所讲的倘若是真的这样发生的。啊。那么这里呢20节里面啊，你这人呢、啊、这个你这人呢、啊、中文的翻译哈不够传神。如果翻成喂你这个人比较好一点。意思是保罗讲喂、哎、你这个人，意思是一种非常 可以说 condescending 啊，一种比较轻视的态度，一种轻蔑态度。你这人算什么呀？这意思。为什么呢？这里保罗所要说的话啊，保罗所要说的话，倘若可以是一个完全假设语态，我们要说什么呢？倘若里面语气有这个意思，倘若我们要说什么，而且即使我们这样说也可以。意思说，保罗用这个假设语气的话说，即便你要说啊，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旨意，即便是神要显明他的份旨意，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我们有什么话说？那记得刚才我说，在法老身上，神是有目的的。即便我们说神兴起法老的目的就是为了彰显他的全能，有什么不可以？啊，我啰里啰嗦讲了很多，因为牵扯到旧约里面牵扯的泥土跟窑匠的关系。刚才我已经说了，比喻相似之点停在这里，就是说一个受造者，一个器皿，一个泥土，没有权利对照他说，为什么这样？因为他的旨意你不明白。所以即使神在法老身上兴起他的目的是为了叫他做一个遭愤怒的器皿，你能说什么？你能说什么呢？不能说，就他的相似点停在这个位置。所以这里提到我们每个人受造的目的，所以保罗实在是借着旧约先知的比方了，但你仔细研究的话呢，并不一定神就这样说。我们可以这样推理，当然在法老身上比较能够这样说，但在犹太人身上，在其他以色列人身上不一定能这样说。你不能够说神造你的目的就是叫你毁灭，就不能说啊。刚才我说把这连到法老身上，因为这里争论的点在于神有没有权柄叫法老刚硬，或者刚硬这样叫他刚硬是不公平吗？是针对这个点说的。当然不是说所有没有遭拣选的人都是这样命运，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里呢，并不是一定说神真的这样说啊，而是要用这个来表明神有绝对的旨意跟绝对权柄在任何受造身上。所以刚才我们讲的这句话出来了，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遭预备的器皿，那又怎么样呢？所以刚才我说，一面来讲神叫法老遭愤怒毁灭，一方面神要这样的忍耐宽容，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才有十次的灾殃，对不对？法老跟摩西争人搞了十次来来回回，对不对？神要这样做有什么不可以呢？啊，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这个可怒，这个可怒预备毁灭的器皿，可怒遭毁灭的器皿，啊，我们的理解，神不是宽容，神不需要宽容，但是神特意这样忍耐宽容，有什么不可以啊？所以这个做法，前面是说到这个旨意，因为这个是毁灭遭愤怒毁灭的器皿，但是手段正好相反，多多的忍耐宽容。这是不是我们一般人的理解跟一般人的逻辑？神这样做，他为了要证明他的全能，证明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正好一般人相反。到了23节呢，反过来了，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的荣耀器皿上，有何不可呢？这里是语气没有完，我们知道到这个有何不可出现的后面，有何不可呢？跟前面正好相反，神多多忍耐那些遭毁灭的器皿，却又将丰盛荣耀啊放在蒙怜悯得荣耀的器皿上面，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们的领会以为神发怒而不是忍耐，我们的领会正好相反。所以这两段对比，这两句话对比呢，下面就是说这有什么不可呢？这句话到第24节才出现，24节末了啊，等等等等等，这有什么不可呢？所以你知道24节这句话，这个器皿是解释22节23节，尤其是23节，这个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的， 神用多多的忍耐宽容对待那些遭毁灭器皿，然后又把他丰盛荣耀彰显在那个蒙怜悯的器皿上。谁是蒙怜悯的？就是我们。怎么蒙怜悯？因为神呼召我们。那么是不是我是犹太人？不是的，因为他不但从犹太人中间，也从外邦人中间召聚人。你要知道，这里保罗又回到了第八章的话，又回到了五章到第八章的话，又回到了第一章到第四章的话，他没有漏掉。你看保罗是非常细腻，但他的逻辑跟辩论呢，不是像我们纯粹从理性的判断，因为他把这些辩论放回在从前他已经证明过的那些真理上面。你看见没有？神预备器皿，所以宽容忍耐；神预备器皿，所以呼召他们。是谁呢？是那些犹太人，也是这些外邦人，没有两样，都是为了叫我们得荣耀，都是要我们蒙怜悯、丰富、彰显这些蒙怜悯、早预备的荣耀器皿身上。这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我说神有没有不公平？没有。神这样做有什么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如果你是不蒙怜悯的人，你还是有问题，那还是不公平。保罗说不用讲了，我已经告诉你神是公平的。所以二十四节这个器皿有分别，有分说谁是得荣耀尊贵器皿呢？就是我们这些被召人，从犹太人中间也从外邦人中间召来。25节26节保罗是在这里用旧约来证明何西阿书的话，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他的，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怜爱的，蒙爱的我要怜悯，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儿子，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个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我已经说过，何西阿书话很特别。关于这段的说法呢，这个 Cranfield 比较详细。那么 Cranfield 里面说呢，何西阿呢把以色列人当成被弃，为什么？北国被赶出去就是被弃，不成子民。但是呢，却又应许他们回来。我两件事情啊 ，Cranfield 对这段解释相当多的分析和不同看法。但是呢，我把它化简为繁，化繁为简。怎么说呢？何西阿把以色列当成被弃，这是毫无疑问。因为是为什么被弃？因为他们被赶出去，被掳了，到外邦去，不成子民。但是一开始何西阿就说神要把他们收回来。关于这里的故事，大家可以看何西阿书第一章就知道，第一第二章啊就讲得很清楚。何西阿娶了淫妇哥冕为妻，生了三个孩子，第一个叫耶斯列，第二个叫罗路哈玛，第三个叫罗阿米。这个罗路哈玛、罗阿米呢，罗都是反面例子，不可以，不要。阿米，阿米是我的子民啊，路哈玛啊，路哈玛是蒙连续，不蒙连续不是我的子民，这是神对他们，他这个何西阿给他儿女命名的一个目的。但是呢 ，Cranfield 以为其中牵扯到血统的问题，这点我不赞成。他说，因为以色列人北国呢跟当地的居民混杂，所以他们宗教信仰都不单纯，所以不能算是以色列人。所以这就是说以色列跟外族通婚，因此不是以色列人。但是这个呢，这个说法没有必要，因为单单从被掳这些讲起来已经可以证明他们不蒙连续，而这个跟整个保罗的思想是有关系的。保罗说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是以色列人，那谁不是以色列人呢？何西阿书上所说就不是以色列人。但是既然不是以色列人又要蒙怜悯，怎么回事呢？因为神还是拣选他们，在什么原则里面？神还是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得救，他能信就回来了。这是整个引用何西阿书一个最大的最精彩的地方。很抱歉，在这个点上呢，很多解经家在研究，那以色列为什么保罗引用这句话好像不对吧， 因为这里讲外邦人蒙爱嘛，没有，那弄来弄去还是以色列人嘛，因为何西阿书指的以色列人说的嘛，你会看见这种解经算困难。但是我以为保罗思想非常清楚啊，因为他前面说以色列不是都蒙怜悯啊，不是以色列人并非以色列的儿女都是以色列人，这不是讲的吗？怎么说呢？何西阿书就这样讲的吗？那些以色列被掳的他们不是以色列人，没有被拣选嘛，所以他们被掳了嘛，不蒙怜恤嘛，对不对？但是他们可以回来，既然已经不是子民了，跟以色列人毫无关系，但是仍然可以称作我的子民，有一天回来。所以我认为保罗引用何西阿书精彩极了，而且他也真正知道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不是以色列人都称作以色列人，要证明前面我们刚才讲第几节啊？第六节的话，神的话没有落空，因为不是所有以色列都是以色列人啊。关于这两节经文本身的呢，就不需要再很多解释了啊，我的时间不够，很快的我把它讲到29节。所以27节之外又提到加上以赛亚，以赛亚指的以色列人还是说，以色列人虽堕入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这里余数的观念呢，就是被掳归回的人。那么你说那些被掳人怎么办的呢？他们已经失落了，没有了，归回人是少数啊。28节，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完结。这句话不是保罗说的，因为这两个字不是保罗说的，这是以赛亚说的。以赛亚在他的在第十章22节23节本来就连在一起的，所以这里以赛亚说的因为呢，不是保罗的因为，以赛亚要表明说余数的折旧是神的话成全，神的话快快结束。以赛亚讲的话跟何西阿是一样的，就是说只有少数的人，因为这些是预言的一部分，所以呢就表明在神的思想中间本来就只有少数移民得救，不是所有以色列都得救的，只有少数的以色列人，明白这里话意思吧？换句话说，以赛亚也不支持肉身的以色列人都是以色列人。保罗到此呢把前面以色列人不是以色列人话讲清楚了，因为何西阿这样证明，以赛亚这样证明，以赛亚是先知，何西阿是先知，他们早就看明不是所以以色列人蒙得救。哇，这个保罗很厉害，把以色列人打得垮垮的，但是呢他实在爱以色列人，所以有底下30节结论，这个呢我们下礼拜再说了，好吧？关于下礼拜，关于我们上课的事情呢，我想这个 Andrew 已经发了，是不是啊？我们大家注意一下，因为我自己 schedule 有问题啊，所以你们记下来好吧。我们很遗憾，很多人还是不晓得罗马书已经开课了，今天我们在，我想我要在讲台上提一下，谢谢你们来参加今天上课。我是觉得第九章很难讲，但是呢感谢主，我自己顺着单一的思想发展，就不去考虑其他讲法怎么样，因为我们智慧有限，很难分辨其他人讲的是对还是不对，但是我只能追踪保罗的思路，据我自己想法呢，我这个思路也是很多人可以接受的，所以跟大家分享。重点就是以色列不都是以色列人，所以并不是一塌瓜子所有以色列后裔都蒙拯救，而到了他们弃绝耶稣以后呢，所有信耶稣都得救，不这么简单，因为神早已确立因信称义的原则，在亚伯拉罕就已经确立了，所以对以色列人这样，对外邦人也是这样。以色列人当初怎么样拒绝，外邦人当初怎样拒绝都无关宏旨，要紧的是有一些人的确蒙了拣选，那谁呢？就是你我这些人。当然这不是增加我们的 ego， 不是叫我们自己觉得很舒服，而是说神的权柄是这样，要显明神的旨意，而不是你我仅仅蒙恩而已。好，我们过了一点时间就停在这里吧。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 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